伟大的，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谈本经的起教因缘。那么佛说这一部经呢，也就是讲这一部《楞严经》的因缘呢，有总有别。总的呢，上一次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从别的来讲，也就是从本经的因缘来说呢，一共有六条，我们已经把前面的四条介绍过了。接着呢，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五种因缘来谈起。第五种因缘呢，是消导想除系惑，因为我们众生呢，原名是造。没有能够好好照顾我们的真如自性，心心念念呢，没有办法内观自性。圆明意识照怎么样呢？一不用真心呢，妄思就会起来了。妄思一起来呢，就迷惑颠倒，就开始在那里内外攀缘嫉妒了，于是有人就会迷心在身内了，有些人就会认为法即心外，他不知道诸法唯心了。我们真如本性当中圆圆满满具足一切法，所谓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一无非真如自性本具的性德啊！哪一法不是我们自性当中的性德呢？另外有一些人呢，固执因缘，所谓因缘，维摩经里面维摩经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说，前后相生因缘，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种子，苹果的种子，它会长出苹果来，种子跟果实前后相生啊，所以种子是因，现象铸成缘念，能够帮助结果产生的就叫缘。就拿前面所说的例子来说，就拿种植苹果来说好了，能够促成苹果树成长结果的是什么？水、农夫、土地、肥料、阳光等等的这些，而这些呢就叫缘。一切法都要因缘相加，都要因缘相互帮助、相互资助，然后才能够成立啊。楞严经书上也告诉我们说，佛教因缘为宗，佛陀的教化是以因缘为宗，以圣教，以佛圣教自浅自深说一切法，因为佛陀由浅而深说一切法，不出因缘而至，不会超出，不会离开因缘这两个字。另外我们在讨论弥陀经的时候，我们谈到舍利弗尊者他出家归入佛门的一段公案。舍利弗尊者在还没有出家以前，有一天遇到了马胜比丘， 马圣比丘是佛当时先度五比丘里面的一位。舍利弗尊者当时就请教马圣比丘，为他宣说佛所说的妙法。当时马圣比丘就说了这一首偈颂：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无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可见得佛常说因缘法。既然佛常常说因缘法，于是有些人就固执因缘，就系缚于权中。他不知道这是佛对见教之人施权方便之说，所以就固守权中的因缘说，因此呢，没有办法悟入真实圆教的妙理啊。这是说佛门内的一些小乘权教菩萨，还有一些外道。外道怎么样呢？他谬之自然，持病外计。外道所说的自然是内而心性，外而万物，虚本无因，自然而然。这是外道的讲法。不管是心性或者是一切万物的生成，都没有因，自自然然产生，自自然然发生。既然万物自自然然发生，自自然然形成，所以他们就不无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的道理，同时也不立修正，不去修正。他们总认为到最后自自然然就可以证得。我们都晓得佛性虽然人人本具，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但是不去修正，自性当中本有的智慧光明怎么能够透露出来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够见性？我们怎么能够成就佛道呢？就像金矿，金矿当中虽然有真金，的确有黄金，但是不加以开采，不经过锻炼，真金怎么能够显现出来呢？像这些呢，都是导向，都是颠倒妄想。那么佛在本经的十番显见当中，第九番显见超情，超越情际，就是在破因缘自然这两种妄情嫉妒执着的。从如来藏不变意来破因缘说，因为因缘说的是前后相生啊，因借着缘而产生果，因呢、借助缘而转变成果。可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真如本性呢，虽然它会随缘，但是它不变啊，并不会随缘而有所转变。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可是我们的佛性并没有变掉。如果说我们的佛性变掉了，那我们怎么修行？将来不一定能够成就佛道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性没有变，它虽然缘 起或造业，使我们堕入六道轮回。可是我们的佛性并没有变，所以我们只要依照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去修行，将来我们也可以成佛做主，也可以圆成佛道。所以我们的本性虽然它会随便，但是它并不会转变。这就破了因缘果前后相生的说法了。那么从如来藏随缘意来破外道的自然说，外道的自然说就像前面所说的，内而心性，外而万物，西本无因，自然而然。换句话说，自性的正德并不必修正，到最后自自然然就可以正德，佛道不必修就可以圆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真如本性，虽然它不变，但是它会随缘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生死轮回的凡夫，在六道里面轮转？这是因为我们一念不绝，随顺的染缘，起后造业受报，而变成一个六道轮回的众生。现在呢，如果我们能够反其道而行，随顺境缘，修学境业，那我们就可以恢复清净，就可以明心，就可以见性，就可以成就佛道。可见得我们众生的迷，佛菩萨的悟，这些都是我们如来藏，我们真如本性随缘，随顺染缘，或者是随顺境缘的结果，并不是自自然然的成为众生，自自然然成佛道，自自然然成菩萨的。这就破了外道的自然无因说。那么在会四科的经文里面，所谓四科就是讲五蕴、六入，六入就是六根，十二处也叫十二入，也就是六根加上六尘，最后十八界，十八界就是指的六根、六尘、六识。这四科也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颗颗说无不尽啊！颗颗展开来呢，就是一切法，颗颗含摄一切法。换句话说，这四颗含摄包含一切诸法。那么我们都晓得，一切诸法总不出心色恶法，离不开心色恶法。一切诸法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心法跟色法这两种。华严经说得很好啊，一切唯心所造，可见得心色一切诸法唯心所现啊。本经也告诉我们说，汝身，你这个身体，汝心，你的心，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啊。所以佛在会四科的经文里面就会通这四科，我原来这四颗一一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 换句话说，一切诸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我们真如本性本具的性德啊。这就双非双破了因缘自然。到龙七大的经文当中，所谓七大就是说的地水火风空见识，谈到这里的时候，佛更是一一斥责我们世间无知啊。惑为因缘自然，惑就是迷惑，错论的意思，错论是因缘自然。他不知道这都是世心分别嫉妒啊，都是我们的妄事所升起的分别嫉妒啊。到这个地方都是消导想的经文，但是导想虽然消了，导想虽然破了，如果细后未尽，细后没有能够断得掉，虽然信一切诸法为心，但是未彻为心之本源，没有能够透彻了解为心的本源。固然知道五大圆融，五大就是地水火风空，虽然知道地水火风空这五大圆融作遍，可是如果未了圆融之深故，如果不能够了达圆通的道理，圆融的道理，这也会障碍我们的性定啊。于是阿难尊者希望能够把细惑断掉，早一点证得妙觉。因为阿难尊者有这一种希望，于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就顺着阿难尊者的希望，向佛提出两个问题来。第一个问题，他疑万法生续之因，他怀疑万法生续之因呢？如果说世间一切根尘因处戒等等一切诸法都是如来藏清净本来，如果说一切法都是如来藏都是清净本来，本来就清净，那么为什么呼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在那里牵流周而复始呢？简单的讲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身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富罗那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第二个问题，以五大圆融之故，因为佛在经文里面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作遍法界，湛然常住。于是富罗那尊者就请师佛说呢，如果地性作遍的话，云和龙水，如果整个法界都充满了地，充满的物质的，地就是一种物质的，它的性质就是物质，如果整个法界都充满了地，那怎么还有空间容纳水呢？如果说水性周遍遍满法界啊，整个法界就充满了水，那火则不生啊，火就没有办法存在了。如果说水火二性俱周遍虚空，都遍满整个虚空，不相连灭，为什么不会互相消灭呢？我们都知道水火是相克的， 有水的地方就没有火啊，有火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水啊，这是相克的。另外我们都知道地性障碍物质呢，它有障碍的，它有障碍的特性。空性呢虚通，空呢有虚通的特性。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恶聚周遍法界呢？照道理说地遍满整个法界就没有空间的存在。反过来说呢，如果空遍满了整个法界，也就是整个法界都是空的，那就不应该有地的存在啊。可是为什么空跟地同时能够同时周遍遍满法界呢？以上是富罗那尊者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佛针对第一个疑问说明了不空藏，告诉我们万法生续之因，万法生续的道理。佛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性觉必明，性觉就是我们本性之觉，我们本性之觉具有本有之明，本来就具有本有之明，就好像镜子，一面镜子它本来就具有光明，这个光明不是向外求来的，它本来就具有的。可是我们众生呢，又无故妄加个名在觉上面，就好像佛在这里所说的妄为名觉啊，于是就成为根本无明。本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知见立知是无明本，无明它的根本就在这个地方。知见就是我们本性本有的明，如果我们在这个知见在这个明上面立一个知，就好像古人所说的头上安头啊，你本来就有一个头了，你在你的头上再安一个头，这叫堕入了无明。就好像我们眼见色，当我们眼根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我们的眼根根性对外面的境界必定照得清清楚楚，样样都觉察得明明白白啊，这是我们本性之觉。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觉照上面分别，这个是红色的，那个是白色的，这个比较大，那个又是小的，在这境界上忘起了明觉，就落入了第二念，于是无明不觉就起来了。无明不觉一起来呢，三系而生啊，三系相就会生出来了。就好像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说的，依不觉故生三种相，不觉就是根本无明，三种相就是这里所说的三系相。三系是知末无明，也就是说依根本无明为因，生出三系知末无明来。而这一个知末无明还是跟根本无明相应不离的，根本无明就像内嘴，知末无明就好像外嘴，内外相应，越迷越深。接着六出就起来了， 所以才会有世界众生跟业果这三种。而这三种死而复生，开始的时候是忽然产生出来的，综合相聚，就好像我们内幕，我们用手用力把眼睛一掐，这个时候空中就会忽然现出乱花来，现出空花来。那么我们众生呢，不知道空花是虚妄不实的，却去执着分别，并且在这虚妄境界中境界当中起惑造业受报，于是呢就存留在这虚妄的六道轮回当中。世界众生跟业果是这么来的。那么什么叫三细相，什么就又叫六出相呢？他们之间又是如何的转生呢？我们众生如何的执着呢？这个呢，这一个道理呢，学人把那个去找了把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讲的道理呢，把它提出来，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大德做一个说明。所谓三细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业是动的意思。前面我们说过，大乘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不觉生三种相，这三种相就是说的三细相。接着下文又说，以不觉故心动，可见得最初一念根本无明不觉，心动了以后呢，就产生了无明业相。心动是业因，一有了业因，当然就会有苦果啊。而这一个苦果是什么呢？就是变异生死。这种苦呢，通九法界众生，甚至于到十地菩萨还有此苦啊。这个无明业相要到十地菩萨才能够觉察到这种细相。第二个是能见相，也叫做转相，因为一念不觉心动了以后，心动了怎么样呢？不止啊，他没有办法静止，不能够停止啊，于是就转成见分，转起能见的见相，这就叫能见相。这种细相呢，要到九地菩萨才能够觉知，才能够觉察得到。第三是境界相，又叫现相。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说，以一能见故，以前面的能见境界妄现，因为有前面的能见相，于是就妄现一切境界相。我们要晓得，其实这三细相，刚刚所讲的这三细相，就是八世生昧心。无明业相是八世的自体，叫自证分。能见相是见分，境界相是相分，三分为一是心。这三分就是八世生灭心啊，就像一面镜子，一面镜子它有镜体，有镜光，有所现的相。那么无明业相好比是镜体，镜的本体，能见相就是镜光，境界相就是镜子里面所现的相。 而这三相呢，一而三，三而一啊，都是说的第八识啊。可见的八识能现，它既有现象的功能。那么所现的相是什么呢？就是十法界依正境界相，十法界依报正报种种的境界相，就是这么来的啊。因为有境界的缘故，接着就会生出六种出相来。就像起心论里面所说的，已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而这六出相是这样的。第一个是自相，这是因为前面第三境界相所现的十法界依正境界相，我们众生呢不知道这些境界是虚化的，是幻化的，而在这些幻化的境界相起虚妄分别心，所以叫做自相。这个智不是真智慧，所以他才会不知道这一个境界是虚妄是幻化的，而去分别嫉妒，遇到顺境的时候就起了贪爱，遇到不顺境的不顺情的境界就升起了嗔恨了。这是我们俱生法执，要到七地菩萨才能够把自相断掉。第二个是相续相，相续分别不断，所以叫做相续。这是说依前面爱乘自相，对于可爱境界呢升起的乐觉心呢，对于可恨的境界呢升起了苦觉心呢，这些妄念跟境界相应不断呢，于是就升起了三受，升起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受。所以相续相也叫生受，也就是领纳境界的意思啊。这是我们的分别法执，前面能见相跟境界相这二相呢，执心法相，执着心法相。那么自相跟相续相这两相呢，它所执的是色法相。分别法执，也就是相续相，要到初地菩萨才能够觉悟。第三是执取相，这是因为前面相续相不断的在那里攀缘境界，这种执着呢越来越深，舍苦取乐，不喜欢苦受，喜欢乐受的心呢越来越粗。心呢、啊、转出了，转变得比较粗了，所以叫做执取，不能够放下。这是我们众生俱生的我执，要到大乘三贤位的菩萨以及小乘四果阿罗汉才能够觉悟这种俱生我执啊，才能够觉悟执取相啊。我们都晓得阿罗汉已经破了我执。第四呢是寂明之相，欲望指分别假名言相，因为前面的妄执对于苦乐境界的执着，于是就在这些山水人物种种的境界上执相安明，一一记走名字，就好像楞伽经上面所讲的名相妄想常相随啊。我们众生不知道名相皆假，这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 就像老子《道德经》上所讲的，名可名，非常名。可是我们众生却在那里妄立名相，所以叫做寂名自相。这种执着呢，比前面执起相呢更粗了，也就是我们的分别我执。这种执着要到大乘三贤以及小乘出果，出果才能够觉悟。前面三细相是属于八识，那么六出相的前面四相，也就是自相、相续相、直取相、寂名自相，这四相都是属于意识。为什么他不说七识呢？为什么他不讲这是第七识呢？因为第七识念念执着，第八识为我。现在呢，以能执从所执，能执的是第七识，所执的是第八识。所以设七识半分于八识中，八识呢含摄了七识半分。另外七识染净是六识所依，现在以所依从能依，所依的是第七识，能依的是第六识，所以摄七识另外的半分于六识中，六识呢含摄了七识另外的半分。换句话说，六八这两识各摄七识半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不另外说第七识，而把它说成意识，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六出相的第五是企业相，前面所讲的，也就是从三细相，三细相一直到六出的第四寂名之相，都是属于后。那么现在企业相是属于业，后面第六相是属于苦，可见的。三系六出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后业苦三障。企业相，这是因为我们众生对于前面七后相不觉，不能够觉悟前七后相是虚妄的，而依寂名之相寻名取着，妄立名相，执着名相，更依前面的爱恨、爱跟不爱等后，在自己所建立的这些假名相上面起善恶不动业。不动业有的说成无记业，这是不属于善恶业的中庸作业，叫无记业。在这些假名境界上呢，造作善恶不动这三业啊，这个就叫起业相啊。前面起后，现在造业了，接着就要受报了，也就是第六的业系苦相，依业受果了，造了业当然要受报啊，要受苦啊。所以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识，因缘成熟的时候，果报还自受啊。可见的果报是通三世的啊，不只是限于现世，现报、生报、下一生报，同时也兼后报啊，后生报，超过下一生以后才得到果报的，生生世世受业力支配啊。 悟得自在啊，这就产生了六道轮回的分段生死。那么我们都晓得，阿罗汉跟全教菩萨已经脱离六道轮回，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了，但是还有三界以外的变异生死。那么说到我们六道众生呢，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两种都有啊。以上所讲的是三系六出的互相转生，也就是我们这一个世界众生以及业果的生续升起相续的因由啊，同时也是佛说不空藏来回答富罗那尊者所提出万法生续之因的问题。接着佛呢又说空不空藏，来说明五大圆融无碍的道理。佛在经文里面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性相无碍，就好像是虚空体无群相，虚空的体呢并不是一切相，而不具比诸相化灰，虚空并不会拒绝任何的相啊。你现一个方形的他接受，你现一个圆形的他也接受，任何形状任何样子他都接受，这是比喻空不空如来藏。空体无相，这是空意，空的意思，不具诸相是不空意，是不空的意思，合起来呢就表示不变之体能随众缘。不变之体是空体的意思，能随众缘是不具诸相发挥的意思，同时也表示用虽随缘体缘不变的意思。从作用来说，能够随缘现各种相，虽然现各种相，但是它的体呢还是不变，虚空还是如故啊。空体是性，诸相是相，性相圆融无碍。五大地水火风空这五大亦复如是啊，一一性相圆融无障无碍啊。经文里面说四颗，那是全相皆性，全相是说的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性。谈七大呢，那是全性皆相，而且一一周遍圆融无障无碍，这就破了富罗那所提五大不圆融互相障碍的疑问了。换句话说，断除了富罗那以及阿难尊者的系后啊，可见得佛为消导想除系后而说本经。第六个因缘是明二门立今后，二门是说的平等门跟方便门。所谓平等门，我们都晓得一心万法，一心跟万法，一心跟一切法本无差别，平等一向啊。那么心是大种相法本体，是万法，是一切法的本体。事出世间凡圣难净，依正因果，没有不是重新建立的啊，没有不是以心为体啊。离心无有一法可得，就像经里边所说的， 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间为尘，因心成体啊。说到心法，心跟法虽有恶名，虽然一个叫心，一个说之为法，其实呢，心跟法是一体一相啊，平等平等，无有差别啊。就像以金做器，用黄金来做成各种的金器，做成各种的各种金的东西，不管杯子也好，汤匙什么都好，碗样样都好，筷子也好，用金来做这些种种的东西，器器皆金啊。每一件做成的金器都是黄金啊，哪一件不是黄金呢？你做成碗也是黄金啊，你做成筷子也是黄金啊，器器皆金啊。器虽成多，金器虽然各式各样很多，但是金是一，离金则无器可得啊，没有黄金也不可能有各式各样金器的存在啊。心生万法，法法唯一，也是一样啊，也是这样啊。只有一真事实，诸妄本空啊。所以所有凡圣染净依正因果，一切差别相了不可得啊。这是知真本有，知道一真原本就有，达妄本空，了达虚妄本空的道理啊。而不是像一般不无因果，不相信有因果报应的邪见啊。那么什么又是方便门呢？所谓方便门，是说在诸法当中，在一切法当中，分真分妄，分别真妄啊。不只可以在一切法当中分别真妄，同时呢，也许破许显，允许破妄显真。虽然可以分别真妄，可以允许破妄显真，既然可以分别真妄，可以允许破妄显真，于是就有迷悟修正这些种种的差别了。因为真虽然本有，真心人人本来就具有，而我们众生呢，迷之已久，从无始以来迷惑颠倒已经很久了。如果不用种种方便，真心终不能够显啊，真心终不能够见，不能够见证得啊。妄虽本空，可是我们众生执着已经深了，已经很深了。如果不用方便来破它，我们终究不能够觉悟啊。纵然能够了了分明，如果不假方便，舍妄从真，舍妄是用真心，终不能入啊，也是不能够证入啊，也是不能够证得啊。可见得佛在本经的善巧方便，明明知道迷悟指一途，迷跟悟是一不是二，迷悟都是我们真如本性当中的性德，圣凡无二路，圣人凡夫平等平等，没有差别，理是这样，但是不从方便不得而入啊，还是没有办法证入啊。于是本经 善巧方便的叫我们依方便门，首先教我们拣选真妄，分别真心跟妄事，在了达真妄以后，再叫我们舍妄从真，叫我们舍妄是用真心。等到知道用真心正入身了，智慧开了，再为我们显示法法普遍圆融的道理，使我们明白真心本有，使我们了达希望本空，法法圆融无碍，唯是一心啊，全归平等。于是就有方便证入了平等。可见的佛是为明二门立今后而说本经。那么以上所谈的是佛讲本经，讲这一部楞严经的因缘。那么前面所讲的道理的确很深了，因为整部楞严经他所谈的理非常的深奥，直接叫我们用真心，直接叫我们用根性，他的理很深。我们在讲这些因缘起教的因缘，只是把楞严经大略的主要意思把它提出来说明而已，其实整部楞严经非常的厚啊，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讲得完的。我们只能够略略的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而已。当然理很深了，能够体悟到多少就体悟到多少。下面的经文呢，就会比较浅了，道理会比较浅显，比较容易懂。那么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本章的经文了，这个留到下一次再来谈。再谈下去呢，好像是只剩下几分钟而已，也不能够讲得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谈了。